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出埃及记第五章，摩西遇见法老王。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九节，摩西跟亚伦向法老王提出请求，但是当法老王知道之后，更加的苦待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十到十九节，以色列人因为法老王的苦待，他们得要到处去找到草料来做砖。以色列人的官长向法老王的申诉呢，也无效。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十节，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九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呢，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十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督工的和官长他们从皇宫接到了法老王新命令之后，到外面转达了法老的这个命令，要以色列人自己去捡拾草料。十一节，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呢，以色列人必须自己承担寻找草料的责任，不能因为捡拾草料需要花费额外的功夫而减少缴交浇砖的数目。十二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草料的来源产地分布在各地，所以以色列百姓需要分散去寻找草料。一般的草料大多被埃及人当作牲畜的食料，产量是很少的，因此以色列人被迫去捡拾碎秸当作草料，但是品质呢是比较差的。第四节，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督工的并不会因为以色列百姓很难找到草料而网开一面，反而是盯得更紧了，一点都不愿意通融。每天需要浇砖的数量呢，仍跟从前供应草料时候给他们的是一样的，一点都不可以 减少。十四节，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法老手下的埃及人督工的责备他们，责备手下的以色列人的工头，对于没办法完成任务施以刑罚，问他们说为什么没有完成工作呢？也就是指以色列人的工头根本没有理由去推卸责任。其实这些似乎是工头的也是夹心饼干，上面交付的任务需要完成，下面难处重重，所以这是两面都不是人。十五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工头遇到这么蛮不讲理的埃及人的督工，遭受责打之余，只好越级转向他们最高领袖来申诉，为什么这样对待你的工人呢？他们哀求法老，也就是说遭受这样的待遇简直是毫无人道的。十六节，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呢，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所以他们告诉法老，督工的不给草料，还要求如数缴交砖，这是不合情理的。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你百姓就是埃及人督工的，这里是指，请看我们挨打的伤痕，其实我们是无辜的，是法老你的手下太不讲理了。但是问题，法老会怎么回应呢？第十七节，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法老的回应，你们是懒惰的，而且是重述的讲了两次，你们是懒惰的。法老王故意强调他们挨打的原因，乃在于以色列人懒惰，无法交差。法老为了佐证他所谓的你们是懒惰的这样的指控，在这里再一次提起摩西跟亚伦的要求，而把责任推给摩西跟亚伦。法老不听以色列长老的解释，不理会他们实在不能如期交数的理由，一意孤行，不讲理，不听解释，完完全全的不理会别人所讲的道理合不合理，一味的执行己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也是人跟人之间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世间有不少不讲理的人。昔日的法老是这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碰到这样不讲理的人。法老坚持跟耶和华对抗，虽然暂时推责给神的百姓，但最终会招致上帝惩罚的乃是法老自己，抗拒神命令的最终会自讨苦吃。十八节，他继续说，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意思就是你们不需要在这里再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做工吧，否则又要挨打了。法老在这里重申他的命令，好让以色列人工头知道埃及人督工的要求乃是不可以更改的。十九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也就是以色列人工头听到法老亲口证实督工的要求乃是他们国王的命令，他们由此知道他们这一次遭遇祸患的源头了，不是埃及人督工的无理要求，乃是法老自己的命令。而法老之所以下这个命令，乃是因为摩西跟亚伦向法老提出了在旷野祭拜耶和华上帝的诉求。所以魔鬼撒旦的诡计让神的子民因工作过分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爱心以及盼望。 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出埃及记第五章10到19节，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的对抗。以色列的官长呢，向法老王去申诉，因为以色列人需要到处找草料，根本无法如期的浇砖，但是申诉是无效的。我们看到人也违背上帝的命令，法老王继续的要来虐待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百姓转而向摩西亚伦抱怨，而摩西呢，在后面经文我们看到他向上帝祷告，而这一切呢，都有上帝的作为在其中，上帝必定帮助以色列百姓，上帝也必定会为他的百姓一一的开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络我，也欢迎您随时跟我分享。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让齐云常常为您祷告，为您守望，在神的爱中我们彼此的扶持。如果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那么真理之光节目的我将会收到哦。如果您习惯在网络上留言的话，当然您在收听真理之光节目的时候可以留言给我，我们将会看到也将回复您的留言。如果您习惯写信，当然可以，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沙漠中他开江河，天地将要飞去，他的话语却长存，他今日要成就大事。